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二集阴影面积，我是主持人 Phoenix， 很开心又在这里见到你。今天要说的主题叫做母语的力量，未察觉的绊脚石。今天的题目呢，要跟大家分享有一个常听到的词呢，叫做 Force of Habit， 按照字面上来翻的话，应该叫做习惯的力量。我倒觉得倒不如把它翻成叫旧习惯的力量。它其实就是像在讲说，我们有一些旧的习惯呢，导致我们在学习新东西上面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但是旧习惯的力量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好像是一个好东西。举例来说呢，我们先学会了骑脚踏车，然后我们再把骑脚踏车的这个平衡感应用到骑机车上面去，相对的你骑机车的人呢就会学得比较轻松。那学语言上面的时候，其实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好比说我们成年人呢，对于国语，也就是我们说的北京话，有一定的认识之后呢，那再用一个认知上面的改变去认识英语之后呢，再做相对应的结合。但是我本人最近这几年的想法，最近对这样子的思考方式呢是有一点转变。我会觉得说呢，很多时候我们在学习目标语言之后开始去使用它，很容易会受到母语的影响。那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说呢，我先来讲一句话，叫做 I'm a happy guy， I'm a happy guy。 那请你稍微想看看，你会把它翻译成什么。好，我猜有些听众应该会翻成我是个开心的人。那有没有别的答案？或许有人会翻成我是个快乐的人，我是个高兴的人。所以从这个例子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说，Happy， 我们在学它的时候呢，有些不同的字典上面，其实在翻译上面的时候会使用一些很接近的词语，所以刚刚整理下来的时候， Happy 可能被翻成了开心、快乐或者是高兴。中文的差别我们就不讲了，那原则上我们在思考 Happy 这个字的时候呢，怎么翻你好像都是可以的。那用这个例子来引申呢，语言迁徙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会容易被母语所干扰。像有些人，像我们个性比较龟毛的，就会开始去思考说，那 happy 到底是翻成开心、快乐还是高兴，哪一个才是最正统？那问每个英语老师，他们都说其实都 OK。那我讲这个例子要干嘛？就是因为会有像我这种龟毛人，会一直去想说，啊 happy 是开心、快乐还是高兴，然后就开始去跟他讨论这个东西，啊别人会觉得你很烦。所以说，其实不用去思考这个东西，而是说我们大概大致上把 happy 这个字它的形状、它的方向、它想表达的意思给弄清楚，应该就是够了。至少对普罗大众来说，差不多这样就是够了。所以说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要跟大家讲说呢，你今天是反过来，你想讲开心的英文怎么说 happy， 快乐的英文怎么说 happy， 那高兴的英文你还是讲 happy， 那不会觉得很奇怪吗？我们的课本在编写的时候呢，他就是把 happy 呢，这本书写 happy 叫开心，那本书叫快乐啊，那本书叫高兴，这样子有些时候在过程中会乱掉。我之后会讲一个例子跟大家再更清楚的说明。所以回到原点来讲的时候呢，母语的情况是有机会造成你对于新语言的一种误解。所以接下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学语言它的一个过程。学语言的过程呢，基本上是有解读音码、形码跟意码这三块东西来对于我们的环境呢做一定的解释。我们人呢，通常就像现在您听到我的声音一样，你能够很顺畅的进到我的想法里面，是因为呢用中文来听我的中文，这很快速，直接把我的声音呢变成是一个讯息放在你的脑里面储存，并且变成一个思维的引导方向，开始去思考事情。那再来就是处理形码，形码基本上是我们台湾的学生呢，在课本上面多数呢每天跟他相处的，就是你在纸本上面所写的这些黑字，去辨识它的形状，然后再从它的形状呢再转成意思。那不管是刚刚的音码或者是形码，最后面都会转换成意码，也就是所谓的意思，那落印在大家的心中，产生一定的意思，得出结构之后呢，开始进行沟通或者是知识的传递。我们会发现说，处理音码跟形码，其实形码的速度是非常快速的，就好像你今天打开网页，然后你在看一个新闻的时候，大致上看着标题，只要不到一秒吧，甚至不到一秒，你可能就已经知道这个整则新闻大致上它的方向是什么。可是你如果打开 YouTube， 有时候你如果看一个影片， 然后你还没点开来，那你也很知道，很想知道里面在说什么，你也是先看标题，而不会真的等到你点开来听到里面人在说什么东西，等他说完的时候可能都一段时间过去了。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在处理的时候，音码是比较花时间，也就是处理声音比较花时间，处理形状是比较快速的。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书会的理解的时候速度可以比较快。那这也可以聊到一个地方，就是你会发现学校老师比较喜欢把学生在做处罚的时候，我不晓得其他学校怎么样，但是至少我们目前在教育现场还是可以看得到罚写这种东西。你有被罚写过吧？那我们来聊一下你被罚写的时候那时候的感觉。你觉得罚写对你的记忆有帮助吗？罚写对于你的记忆有帮助吗？就罚写一个单字啊，写个10遍50遍，然后好像你这辈子就不会再忘记它了。而我们在教育现场看到的其实是基本上罚写它就只能是一个处罚的工具而已。有一个老师曾经跟我讲过，其实我也蛮认同，你让一个学生呢把一个字罚写10遍，你倒不如让他念10遍。那这的原理就是在于说，我们念的时候，就像我上一集提到的，你念的时候呢，你的耳朵其实跟着在听，所以你的耳朵跟嘴巴会同时累积那个印象在你的脑中。但是如果罚写就不一样了，就基本上就是手在那边抄字母，然后眼睛呢其实就看着字母产生然后出现，但是基本上你的手跟眼睛呢对于那个单字是没有太大的思考方向的。但是念十遍就不一样了，把一个字念出来，至少你要知道它的那个音节啊怎么组合，组合完之后变成什么声音。而且你念出来之前，你的大脑肯定是需要经过计算的，这个样子的计算的程度其实它的复杂度是超过于罚写。因为罚写你只要眼睛看着那个字母，甚至你可以不必知道那个字母是怎么念啊，你只要把那个形状呢就好像画画一样把它复制复制再复制就可以了。所以基本上罚写对于大脑的运作，对于那个记忆是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我还是比较赞同说把一个字呢念十遍，然后让你的耳朵跟嘴巴啊，也当然眼睛会来帮帮忙，好吧，眼睛呢就负责形码的部分，耳朵跟嘴巴呢就负责音码的部分。那这两个部分同时的输入到大脑里面变成译码的时候，那就是语言的累积了。哦，好比说小朋友啊，你今天带着他看恐龙这个东西，那真的没有，就是家里面有非常非常小的朋友，大概就是做几次就好。你可以带着他哦，看着恐龙的图片，或者是恐龙的影片啊，然后带着他，然后指他，跟对着他念 dinosaur dinosaur。每次看到的时候，可能每天只要两三次就可以了吧？有的时候会更快哦，大概两三天就可以了，他就可以把 dinosaur 的这个声音跟这样子的一个图片，这种物种，把它连接在一起。当然小朋友还不会开始写 dinosaur， 但是他以后一听到 dinosaur 的时候，他的耳朵会自动去大脑把恐龙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呢给牵出来供他使用。好，所以我们在学习语言上面的时候，如果各位你们不会很赶时间的话，是很推荐大家就是常常念就对了。那重新使用这个新语言来认识这个世界，其实还有一个好处，我们不要用中文去看世界，而是用英文去看世界。那也能够顺利的呢带出你的 language ego。language ego 呢按照中文来讲叫做语言自我。你相信吗？当你在讲不同语言的时候呢，你会有不同的人格。就好像我们在讲国语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随着国语的使用那个背景脉络，我们的个性呢会比较，有些人会可能比较变得比较，人家说的变得比较温文儒雅一点，或者但是如果在讲台语的时候，可能就会变得比较霸气一点。啊，所以说我们有些人在讲英语的时候，因为以前学的英语的文本或是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导致他在讲英文的时候呢，他会变得比较豪迈。好像我个人就是有一点像这样子。好，大家可以再去做这个研究。那这个叫做语言的自我。所以当我们这种方法开始使用的时候，现在我要鼓励你的事情是，学语言的时候不要去加入你的母语，也就是说不要让你的母语呢来干扰你的学习。那这样的好处就是你可以重新的用一个语言扎扎实实的把它累积起来。那你说到时候如果要写翻译题的话怎么办？ 翻译体就是到后面再慢慢整理的东西了。那不在于说语言学习，语言我们学一个语言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要去做翻译这件事情，而是能够直接用这个语言在这个语言的世界里面做讯息的交换。所以初学者们在开始累积新语言的时候呢，难免会觉得有一点慌张，因为你累积的量不是很多，所以你在讲的时候呢就会比较紧张一点。那这样的一个方向呢是比较不需要担心的。要跟大家讲的事情就是说，这种感觉就很像骑脚踏车是一样，再做一次比喻，骑脚踏车的步骤也是一样，不是一开始呢就把你的目标放在说我要骑着单车呢绕着台湾一整圈，而是做小一点点的目标练习，一样是在骑脚踏车，那我们就是比方说绕着小木屋一圈就可以了，或者是绕着操场一圈就可以了。一开始都是小一点的东西，慢慢随着时间，你的句型啊、复杂度还有你的单字量，你会持续的累积。那慢慢你就会发现呢，你能够运用的地方，你能够写出来的句子啊、讲出来的句子啊，都会慢慢变得多而且复杂。相信那一天会来，你就不会觉得说今天学得很辛苦。好，所以说我们平常在学校的时候呢，大部分啦，我们说外面看到的时候考单字这件事情，考单字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吧、每天说考那个十个或者是二十个单字，然后每一天那个题目出来就是十个中文，然后你想办法把它的英文写出来。那考单字其实对于现行的教育现场来说还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工具，但是我本身不太认同这个做法。因为今天你学完了十个，其实有很多的同学过去考过就忘记了，真的就是考过他就会忘记。那考单字其实到后来你又会发现说，每一次这十个二十个都你只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拼一下，通常就能够考到100分。这种过程其实是很无聊，而且那种成就感你虽然得到了，可是你会觉得心里面觉得好像就是缺少了点什么东西。我好像考了100分，我可以告诉我自己这很蛮厉害的，但是你不会觉得说这单字考完了之后其实你还是不太会讲。所以学语言真的要获得成就感，不是不在于说把课本上面的单字背下来，或者是每一天能够背几十个单字感觉好像很厉害，而是你一天背十个跟你十天背一个，但是你这辈子不会忘，我觉得我会选第二种。也就是你去广读某一个范围，倒不如你去精读某一个范围。你一天背五个就好，但是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你只要经过一年的时间，不是就已经有1500多个了吗？那这个方式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比较？不是每一天考十个，然后把它忘掉，然后考十个再把它忘掉。那你会发现一年下来之后，真正留在你大脑里面的那还是没有东西啊。那这个精神就是在讲说，学习语言来表达内心的想法，这是你最终的目的。所以其实你在每次学单字的时候呢，我都会鼓励学生要造句，其实都是要造句，因为透过造句你才能够真的使用这个语言。好像给你一台脚踏车就是呢跟你讲啊，龙头在这边哦，好啦，那个踏板在这边啊，那个记得啊，链子在这边哦，不要踢到它会绕链，跟你讲一大堆脚踏车的理论，然后呢你都不准碰这个脚踏车，你就站在这个地方好好看着这台脚踏车，我也不要教你怎么骑，可是呢我把脚踏车的结构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啊，分成好几个章节帮你教会了，然后呢隔天就叫你骑脚踏车，叫你去环岛了。有没有发现你缺少了什么东西？对，这时候你不敢上路是因为虽然对脚踏车很明白，但是从来没有骑过它，然后接着还是这么巨大的任务，立刻要去环岛了，可是我从来没有骑过脚踏车，我也不敢骑脚踏车，那这样当然心里会很慌啊。所以我倒不如建议大家就是每一天就是踏一下抓一下平衡感，踏一下抓一下平衡感，那日子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熟悉它，然后开始抓到平衡感，开始可以往前走，然后开始可以骑个5公尺10公尺，然后慢慢上路了，开始呢可以自己抓着脚踏车想要去哪边就哪边的时候，那环岛也就不再是一个问题了。所以一开始不要把问题放在你的目标放在一个很长远的地方，而是先好好的珍惜，好好的欣赏今天学了哪些东西，好好把你今天所学的东西呢放在心中，跟他培养感情。 好，那接下来我跟大家讲的东西就是刚刚讲的那个背单字的这个问题。背单字固然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这真的很无聊。那你也许有很多人会说每天背个50个啊，每天背个100个，然后就很有成就感，但是通常回来的效益都不是很好。那只是说在这边提醒大家少做了一件事情啦，那就是看例句。看例句，每一个例句呢都是一个画面，每一个例句都是一个故事，而且你要让自己想办法走进去那个例句的那个脉络当中，因为这个脉络呢会有效的帮你呢把这个单字呢烙在心中很久。我印象中很久以前在念书的时候，那个例句啊，比方说我在学一个单字叫 retaliate， 那后来那个读例句的时候上面写着，印象中是 the farmer retaliated the government 这样子，后面有什么补语我不太记得了，但是大致上我就是把主词跟动词拿来看一看，就是农夫嘛，农夫在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农夫呢反击了他们的政府。我到今天我在看 retaliate 这个单字的时候，我永远都还会记得当初的那一个例句。所以例句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例句呢会给你讲一个故事，会有一个画面，那这个故事跟画面呢就会帮助你把你很不熟悉的那个单字好好的记熟。所以各位不妨你们在记字的时候，如果是名词还动词都可以，你就只要拿它来稍微造三个语句或者是语块就可以了。我上次看到一个 YouTuber， 他讲到有一个部分我觉得跟这个想法很像的是，他好像举的一个例子叫做 meeting， 就是会议。那我们在背 meeting 这个单字的时候呢，就拿来造个词，像我们在念国小国语课的时候也都会找你来造词。所以说在背 meeting 的时候，或许是你可以加一个 have a meeting，或者是 hold a meeting， 都是叫做举办会议的意思。甚至你可以造点别的东西啊， we can't miss the meeting， 我们不能够去错过这个会议，这样子呢就有画面出来的，而这个画面呢跟你的记忆就能够有深刻的连结。所以我在上一集有提到说，在那个电梯里面跟自己呢对话的这个招数，其实都是为了让自己对用情境的方式，用演绎的方式，让自己在句子的时候的学句子或者是造句的时候呢能够印象更深刻。要记得啊，你不是只有在背单字，你的最终目的呢是要使用语言来表达你内心的意思。好，那学习的历程呢暂时去忘掉本身是讲北京话或者是台语的特性这件事情，回到我们今天的特性来说，我们应该把焦点呢放在累积我们的新语言的能力上面。你要做到不要被你的母语影响，意思就是说当你在学语言的时候，不要去尽量不要去用你的母语来想事情啊，与其呢考中文单字翻成英文，倒不如去把单字呢拿去 Google 图片啊，那在图片上的画面呢去感受这个字在西方文化当中来它所表达的意思。有点复杂吧，那比方说啊我们中文讲的拐杖，有些书上面写的是 stick 叫做拐杖，那有些书上面呢叫做 crutch 啊，我们现在如果你手边呢有直接可以搜寻 Google 图片的话，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明明都叫做拐杖但意思其实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现在接下来讲的这个东西呢是告诉你母语的影响有多么的严重，我们很少有机会去体验这种微妙的差异性啦。那现在大家打开 Google 图片然后呢输入 stick S-T-I-C-K， 或者是比较精准一点，一般来说你找 S-T-I-C-K stick 会出现棍子或者是出现一些树枝，但也会看到拐杖。那如果精准一点的话，可能前面加个 walking， 它会直接把那种拐杖秀出来给你看。好，那么图片搜寻完你会发现这是一种拐杖，而是哪方面的拐杖呢？老人家用的拐杖，爬山用的拐杖。接着我们再输入另外一个单字，让 Google 去搜寻，这个单字叫做 crutch， C-R-U-T-C-H crutch， 搜寻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这种拐杖 跟刚刚说的老人用拐杖、登山用拐杖是不一样的东西。它是医院里面病人呢要支撑身体所使用的这种医疗用拐杖。也就是说，我们中文在讲拐杖的时候，好像都没有思考过拐杖其实也有分类型。而我们在学英文单字的时候，就发现说人家帮这种拐杖取了一个名字，也帮另外一种拐杖取了一个名字。那将来你有一天有各自不同需求的时候，万一你讲错了，是不是就会拿到不同的拐杖？所以回扣到我刚刚说的，脉络很重要，你要把这个脉络呢跟拐杖就是医院的拐杖或者是登山的拐杖要弄清楚。那在医院的时候呢，万一你去告诉人家说我需要一个 walking stick， 那就是这样子啦。那明明你的手跟脚都已经打石膏了，然后人家拿个登山要弄拐杖给你，那你还觉得莫名其妙，还在那边发脾气。所以就是没有必要这个样子，就是弄单字的时候稍微分辨一下，说中文叫拐杖，那要不要拿拐杖这两个字来影响你对单字的认识。所以这边是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个案例啊。所以 Google 图片在这边顺便推荐给大家，学单字的时候动词名词都可以，然后就多拿去 Google 图片 Google 一下。现在也很方便，这个服务很方便。Google 的图片是演算出来的一个结果，它会把西方文化的这个单字所能接触到的很多的图片都秀出来给你看。所以说呢，在背单字的时候啦，就是这个单字我想知道它确实精准的意思的时候，去看它的中文的翻译，倒不如去看它的图片。因为图片就是回到我刚开始说的，它是一个意思，图片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意思，也就是意嘛。所以你可以把形码、音码跟你现在 Google 到的图片意码结合在你的脑里面，所以下次人家在问你说那个 lollipop 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你基本上应该不是把 lollipop 这个字呢翻成棒棒糖然后讲出来，你的大脑应该是听到 lollipop 这个声音，然后到大脑里面去找那个东西的形状、那个东西的长相，然后最后面呢再根据那个长相再切换成中文模式，把这种东西的中文呢讲出来。所以有些时候你们可以看到一些从国外回来的朋友，他可能就会说那个比方说他很熟悉那个单字的意思，可他中文就可能没有讲得很好，但是大概大致上还会讲一点。可能比方说他突然间想要讲 curfew， 那他可能就会听到他们就讲，说哎 curfew 那个我忘记中文怎么讲了。也就是说他在讲 curfew 的时候，他知道 curfew 是什么意思，然后他也会念 curfew， 他也明白，他只是今天要把它翻成中文的时候，他忽然忘记中文的词句是用什么样的中文的词来讲它，所以稍微也是要想一下。可是其实我们在学外文的时候不太需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没有要做翻译，这真的会对你造成麻烦的时候，就只有在刚刚说的那个，那 curfew 是什么东西哦？中文忘记怎么讲，但是我知道 curfew 是什么东西，就是宵禁，就是得什么时候、就是什么时候之前回家的那个叫 curfew。好，所以说，跟大家分享这个 Google 图搜寻的图片这个用法，是我觉得我个人在语言学习上面还蛮喜欢的一个工具哦，可以说大大的加深我对所有单字的印象。因为今天想要讲的主题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学习语言的这时间当中把母语完全舍弃掉，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会慌张，那你就透过一些更多的刺激呢来让自己加深印象，然后累积了一阵子之后好好使用语言。大家不妨试试这种方式啦，它其实会花比较久的时间，不过你会更难忘记你所学到的新概念，甚至有些英文的单字呢目前还没有中文的名称。像我前一阵子在学那个程式语言啊，然后我们的老师呢他就讲到那个 tuple T-U-P-L-E， 有一些书呢把它翻成元组，有一些书呢又把它翻成序对。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们 的老师就讲说没有一定的翻译方法，所以这个时候我又更确定了一件事情，是有一些词呢在语言之间的转变之后它是没有一定的答案的。所以其实为了不要让自己这么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不一定要把你所学的东西一定都要找一个中文的词来套它，因为你一定要找个中文词来套它只会加深你学这个语言的压力而已。在你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是说要舍弃你原本的语言， 而是尽量不要让你原本的语言去影响你外语的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跟习惯呢，能够有效的加深你对外语的印象。你的大脑会更积极的去了解外语啊，因为你对国语的依赖已经消失的话，你必须依赖一个东西才能够开始进行思考。所以大家不妨试试这种方式哦。好，那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单字跟画面的关系。每一个单字都是一个画面啊。那我们来做个实验哦。好比说，我现在说一句 ：“There is a girl under the tree。” There is a girl under the tree。正常来说呢，大家稍微有点注意力的话呢，脑里面应该在听我讲这句话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画面。好，我们来检视一下你刚刚听到这句话 There is a girl under the tree 的时候，你脑里面出现什么东西呢？应该就是有树跟一个女孩子吧。那女孩子的位置就是在树的下方。好，那接下来我要说的是，通常想象力比较丰富的人，在听到刚刚这句话的时候，他脑里面的画面可能是连女孩子的衣服上面的色彩，树上面树叶茂密的程度，它都已经设定好了。所以各位听众们，你刚刚听到 There's a girl under the tree 的时候，你除了树木或者是小女孩之外，有没有别的东西在你的脑海当中出现？这个很重要，这还蛮重要的。像我的话呢，可能会连小女孩的发型、发量、发色我都已经设定好了。这就是阅读的能力哦，阅读的魔法。我们透过阅读呢，不管是文字还是声音，通常就是会建构一个共同的一个概念，印在脑海里面呢，来协助我们进行资料的一个沟通跟理解。那我的女生可能是穿黄色洋装啊，你的女生可能是穿 T 恤配牛仔裤，可是基本上这不会影响我们的沟通，因为我们的沟通所约定好的只是叫做 There is a girl under the tree。这让我想到我之前跟一个朋友在聊阅读习惯这件事情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个人是念书有点龟毛的人，我在读书的速度还蛮慢的。因为我那个朋友呢，他说他把金庸的12本小说都念完了，而我念一本神雕侠侣呢，到现在都还没念完，非常久。然后我们就开始比较，我那时候很羡慕他说，哦，你看小说还蛮让我羡慕的，因为你可以很快的把一本小说看完。那他就觉得很怀疑，他就问我说，啊，你为什么会念小说念的这么久？我说我有去观察我自己念小说的时候，每一句话我在建构的时候都要建构非常久，我才能够继续往下看他的剧情的推导。我印象中我跟他讨论一个点，我问他说，那你今天念《倚天屠龙记》，你看到张无忌在跟元贞打架的时候，那一段你看到什么东西？他居然说他只看到张无忌跟元贞。我说你的画面真的只有张无忌跟元贞吗？连墙壁都没有吗？他说没有啊，就是两个人，然后他们打起来了，然后就结束了。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看到什么东西？我说我看到张无忌跟元贞啊，张无忌就穿那个宋朝那种衣服啊。啊，旁边有树啊，有瀑布啊，然后风很大啊，他们打的那个脸很狰狞这样子，所以他就也很惊讶我看书会这个样子。那我们两个人后来就是在那边互相羡慕，就是我会很羡慕他说，哦，很快的就把剧情看完了，然后他会很羡慕我说很能看小说呢，可以很享受建构出来的那个画面，然后把人名都记得很清楚。好，这个是一个题外话啦，那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每一个句子都是一个画面，那根据这个画面呢，才能够协助我们把一个字或者是句子呢记得长长久久，那这样才能够真的达到了把语言呢内化的一个的效果存在。以上这边就是我今天的主题，母语的力量，未察觉的绊脚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的学习经验。母语它其实是可以有一定的协助程度，但是也有一定的程度呢，你要小心的是它可能会造成你对新语言的一个误解，甚至有可能会让你的记忆呢产生萎缩，没有办法到很深刻。那在这边祝福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勇气 在学习新语言的时候呢，暂时将母语抛弃，并且用自己呢最原始的方式将语言呢真正的从零开始内化成自己新的能力，相互含化，能把单字记得久的，能把句型记得久的都是好方法啊！祝福大家学习愉快，好，我们这集都到这个地方，拜拜。